接下来是我们回应的时间。
我看到有一个版本的那个16章第32节，我看到其中有一个新旧库的译本，它翻译成了这个谁的话，把主的道翻译成了谁的话。
对。
其他的暂时没有分享的。
好。说就是32节这个主的道有不同的版本啊。
对，
好，感谢神啊。这个因为不没有在这一次的范围里面，那针对我们这一次从6节到25节，能不能再提出大家各自的认为的心得呢？今天听了这样的一个道理，有没有什么感动呢？
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耶稣的灵啊，我心灵是同一样的东西吗？
耶稣的灵和圣灵是不是相同的，是吗？
是啊。
17节哈，好，很好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暂时不要。
好，那你之所以会问这个，你有什么出发点吗？你会问这个问题？
是有的。
你说一下。
喂。
请说。
那个录制次字，我这个在设置了。它分别提到心灵，耶稣的灵，我神。用的韩国是讲的，他说这是用这个心灵啊，耶稣的灵啊，我神，其实这是同一样的东西。他们说这是这个三位一体神。
对。
所以我想弄清楚这方面的这是什么问题啊？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感谢神。我们看经文啊，因为如果直接很多人他就是用这几节经文，他就认为，你看第6节谈到的是圣灵禁止他们，怎么怎么样，接下来第7节又是耶稣的灵也不许，也是禁止嘛。所以这个圣灵跟耶稣的灵应该是相同的，但问题是说，那他第7节不用圣灵，他用耶稣的灵，我们也认为他是相同的，只是说他特别用耶稣的灵，那这种说法要怎么来理解？难道就如三位一体所讲的，那圣灵就等于就是耶稣吗？那当然他们讲三位一体又讲得很玄呐，我们不拓展了。简单讲就是说，难道他们都是本质上都是同一位吗？或者就是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吗？这个就又牵涉到所谓的三位一体的那种哲学问题，我特别讲这是哲学问题。好，接下来第10节又说是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里又说到是这个整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呼召，神的命令。那前面讲是圣灵他具体在做禁止的工作，禁止门徒使徒做这个但是这却要引导使徒他们往某个方向去。那这件事情又说是神来，神是神召的，神的旨意，那就会有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三位一体论他们的想法。
这个问题是
好，我们长老来回答，做一个更完整的解释。
第十节神，他才是源头。耶稣或圣灵，这只是神所差派的他的媒介。所以第十节是先强调，真正的源头是神在差派，无论是工人也好，或是耶稣或圣灵。讲耶稣的脸，强调耶稣这个人的名字。耶稣也是曾经被神所差遣，但是耶稣的脸事实上也等于是耶稣升天之后他所差派来的，是因着耶稣的名而被差来的这个灵，所以我们称为耶稣的灵。称为圣灵是耶稣升天之后向天父来祷告，求天父赐另一个保惠师，也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第一个圣灵他先讲的，是因为这个已经是被人透过耶稣的名已经拆下来，跟保罗他们同在。第二个耶稣的灵是要强调，他要强调说他们今天出去传道是要传这位耶稣，福音的中心就是讲耶稣是谁，不是说就为了那一位弥赛亚是谁，所以他会强调耶稣的灵。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就是路加他用特别的这样的一种描写，这样的特别的描写应该要去注意到的是，他为什么说禁止，他为什么说不许，然后最后又谈到神救的意思，就是要叫他们去传福音给腓立比、马其顿那边的。透过这三种，前面第一个的禁止，把它禁止到往西北边去，它往东边去。然后第二个禁止，不许是让他们不要。那这样的一种禁止，这样的不许，另一种引导的方式就是要向西边去。刚才我们那个传道已经有讲到过，保罗他们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去推断，他们才了解这段经文它的重要点。当然圣灵的这个含义是圣洁的，他要跟后面那个污秽的 污鬼他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区别，就要比神，这里说神跟后面所谓的至高神的那个至高神，是跟那阿波罗神的那一位污鬼的脸，他做一个区别。而耶稣的脸就是中心的，耶稣的脸就跟第十八节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有关系。所以保罗用了这三个不同的名称，是为了跟十六节跟十八节也有用三个不同的这个名称来做一个比较，来做一个对比，要详细的去注意到它的文脉跟文笔上的用意。这个跟三位一体论没有关系，我们在解释圣经要在这一方面做比较。我的意见在此。
我简单再做一个归纳跟补充啊，就是圣灵，从这个用词来说，圣这个字本来就是一种分别， 它是特别分别出来选拔出来的那种特派的，那也跟所谓的洁净有关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分别为圣的灵，这是这个圣灵这个词要表达的含义。那刚刚长老也特别讲到了，他就对比于后面谈到的巫鬼啊，所以圣跟巫会是对应的，那这个灵跟那鬼又是对应的，就是对比啦，这是反比的关系，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描述方式。耶稣的灵，我们在理解上再次强调，他的用意是说，这是耶稣所差派的灵，也就是这是耶稣去祈求，向天父祈求之后被差派出来的这样的一位灵。那这位灵他就被称为他是属于听从于耶稣基督的灵，所以叫做耶稣的灵，就顺服耶稣旨意的灵。那同样在圣经其他地方也会讲说，又会同时使用神的灵，神的灵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就是这是神所差派的灵。所以对于耶稣的灵或是神的灵同时使用的情况下，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他就会从所谓的本质来思考，他们会认为说这个是耶稣本质他自己本身这个灵，或者是这位神他本身的灵，他们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以至于就会有所谓的三位一体论这种错误的说法。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的意思来了解，他并不是在谈这位耶稣的本身或者这位神本身的灵啊，而是说他是从工作差遣的关系而言。所以耶稣的灵或者称为神的灵都是从工作的差派或者隶属关系来理解，那这样子我们就不至于来产生很多的混乱，这样可以吗？
可以
哦，这样理解哈。
理解。
那海蒂弟兄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特别的看法，我赞同那个你和长老讲的啊。
好的，感谢神。
另外我再分享两个词语啊。
能稍等一下吗？那个传道要分享一下，要补充一下。
好的。
有关于耶稣的灵，我要需要解释一下，圣经哈，大概用什么样的灵有十种。如果你把新约圣经哦，把它全部统治起来，你去找什么样的灵，什么样的灵，它大概有十种名称。十种哦，那如果用在耶稣的身上，大概有耶稣的灵、基督的灵，再来叫做基督耶稣的灵，大概有这三个。基督的灵，它出现在罗马书8:9，彼得前书1:11。耶稣基督的灵，它出现在腓立比书1:19。那这里谈到的是耶稣的灵，也就是说当时的使徒他们在谈到这个圣灵到底什么灵的时候，他们又用很多的方式来形容他，所以有说真理的灵，也有称作儿子的灵，那也有神的灵很多种，大概你可以找大概有十种以上的这样的灵的名称，那这是当时犹太信徒们，就使徒他们对耶稣的，这圣灵的一种称呼。如果今天基督教要说圣灵跟耶稣的灵就是等同赞同他们是三位一体的这种讲法，如果是这个推论的话，你要真正的按照经文 直接来做比较，你可以看竹子的那个西道，竹子的西道文圣灵他怎么想，他用一个那一个圣的灵，那个灵那个圣哦是一个形容词，它可以换作圣的，也可以换作是圣者的灵啊。我们形容词它这个阳，这个有时候它可以换作一般如果它没有定冠词的话，没有特别定冠词的话，大概一般形容词就说圣的灵啊。再来，耶稣的灵他怎么发？他是说那一个耶稣的灵，耶稣呢是用所有格，也就是灵是主词，灵是主词，那一个灵，这个灵呢是圣的，那一个灵，这个灵是耶稣的，属耶稣的。如果说你要说他们是同位格，那基本上他不是的啊，他都谈了一个灵啊，同一个灵啊，他是要讲同一个灵。而这个灵呢，第一个名称他用的是形容词的圣的灵，第二个是用所有的耶稣的灵。你说两个要相同，要做一个对比合一的三一的讲法，三一神的讲法的话，你要推的是什么？耶稣就等同是那个圣，你要推的是这样，要推啊，你要相同的对比较啊，你要推出来的比较的话，就比如说这一位耶稣就等同是那一个圣，而不是说这个耶稣是等同这个脸，这个在你言语里面是讲不通的了。
架构上
来讲，你不能够推说耶稣就等同是这个脸，不对啊，他不是这样讲。你要如果说那个圣的脸是等同是这个耶稣的脸，那耶稣要等同是那个圣，
对应是
那个圣，他不是对应那个脸。
对，
哦，所以这个就光言语来讲就讲不通了。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推论实际上是一个违背力违背言论的意思。
好，那我想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以前也有说明，有很多说明都在我们的网页里面，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也可以参加查经啊，就是说其实从查经里面上下文的推的那种探讨里面会更清楚这种内容的关系。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到这里啊。那刚刚海蒂弟兄还有说要谈分享，请说。
好，那个两个词，第九节我看到那个帮助和帮助，在希伯来书2:18-6:2都翻译成了那个搭救啊。
搭救啊。好。
然后那个第七节他们想要那个，我看到这个词和那个试探是一个词啊。就是他们想试图或者尝试往比推尼去啊。
是
啊，其他的没有了啊。
那个第七节哈，你看到那个想要那个字，这个字确实有，我们和本有把它换作试探，但是它跟我们说一般的那个试探那个字哈，说那个神不试探的，在以弗我们有前面有谈到那个雅各书啊，雅各书的那个第十三节开始，第十二节就开始谈到这个忍受试探啊，那个试探啊，那个试探跟这个字就是同一个字根呐。它是同字根的，那一直到第十三节，十三节就是人被试探那个字，那个试探就是这个字，所以确实它这个字它可以换作试探。那所谓的试探，原来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去试，不断的跟你尝试，给你试看看，给你试看看。那因为这个字它在这里的话是一个过去未完成事，也就在过去的那一段的时间里面，不断的来尝试，不断的试探，怎么样，可不可以去？啊， 啊，然后他就用说这个耶稣的脸是不允许他死的，所以这个字确实是可以换作试探，不过换作试探在这里来换是比较不好的，我们换作尝试确实是比较好的。再来，你刚才所谈到的那个帮助那个字，帮助这人这个字原来它是有两个字组合的，一个是呼求呼喊，bone 本身是一种呼求，然后再另外一个是跑步过去的那个 session， 那这个是跑，一个是呼求跑，它是一呼求跟跑两个组合起来称为叫做帮助。这个字原来在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是说，当你听远远的听到有人在那边呼求，然后你就赶快跑过去来帮助他的意思啊。这个字原来他希腊文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听到呼喊声，然后就赶快跑过去来帮助他。所以这个意象里面谈到这个马其顿人说的，他本身说是所有人称作说是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就是由这个字来的啊。他这个是表示今天他们在海的东边，啊，现在马其顿是在海的西边。我刚才有讲，他们如果坐船大概要220公里，这么长。呵呵，所以这个声音好厉害哈，可以
台湾海峡，
可以透过200多公里，然后这个声音传到保罗他们，然后跟他们讲，他们听到，请他们来帮助哈。所以他用的这个声音很有趣。
所以可见这个保罗他们这样用词是非常讲究的，也非常贴切啊哈。感谢神，然后我们能够接触到这样的原文，我们会感觉到更加的那种在这种文词描述上那种意境的美好，更深入的来了解到他这种呼声，听到这种呼声他们就要跑过去的那种急迫心呢。其他的呢？接下来对于这个吕底亚信主，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啊，那实际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就有这么一个这么热心爱主、敬畏神的一个妇人，外邦妇人。我记得刚刚传道人他特别讲到说，对于一个妇女，尤其是在罗马帝国底下统治的妇女，事实上她的人权地位是相当高的，她不同于一般在犹太律法下的妇女地位啊，在罗马法律底下，妇女她是有很多可以独立自主的这种权利，比如说这种财产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竟然这样一个妇女，她愿意去归服，愿意去敬畏这位犹太人的神，也就是愿意听从犹太法律，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来成为她的生活方式，按照圣经里头的要求，因为圣经里头对妇女的要求他有谈到很多包含身体洁净的要求，以及包含等次上一个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这种明确的要求。那这样的一种要求，很显然对比于罗马的法律而言，他的权利是被受限的，说简单讲就是他会更不自由。怎么会一个妇女她会甘愿舍弃她原来所拥有的自由呢？这个相当于是一种既得利益嘛。她本来在罗马的法律统治下，她的自由度很高啊，这是一种既得的利益，她甘愿放弃这种既得利益，就为了要敬拜神。 放弃她自己的自由。这个让我们想想说，这个女人一定她是明白了些什么道理，她才会做出这种决定，并且成为了首先接受保罗所传扬的真道，成为这个教会的首先在这里的一个相当于我们讲的种子吧，组成分子。因着他在马其顿这个地方开始了福音的工作，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再分享一个啊，那个第十六节那个乌鬼哈，
是
我看到那个信望爱里面他那个注释的是那个注释的说是希腊神话中希腊神话中是巨蛇，指的是普索纳这个单词。然后这个五对照里面说是乌的邪灵，说原为指希腊神话中的亚波罗神，是掌管音乐、医疗、预言之神。
嗯。
另外这个字呢，它那个是大写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在这个五对照里面。
啊、
它特别大写的。
嗯。
另外它那个五对照和这个信望爱这个字还不一样。
对，那个五对照用的版本，它跟一般的。它是另外一个版本，比较属于拜占庭西方版本啊，我一般会说叫西方经文，叫做拜占庭式的经文。那另外一种版本叫做一般叫亚历山大或者亚历山泰版本的经文啊，也就是所谓东方的经文。所以希腊文的抄本有这两大类型。那现在大家公认比较可靠的是以亚历山大版本为主体的经文，当然它当中会去采纳一些西方经文或者一致的地方啊，会有相同的地方。那刚刚提到的大小写问题啊，这边说明一下，在原来的希腊文抄本里面，其实刚开始它是以大写体为主，它是全大写，而且这个大写体本身是没有所谓的气号跟重音符号还有标点，通通没有，它完全是大写字母，然后一个接一个，中间也没有空格，了解吗？所以没有逗点，没有句号，没有重音，也没有所谓的喝的 H 的那个音那气号都没有啊，所以那时候的人他就是要去朗诵，他要去学习，自然可以找到音节跟他的规律，你就能断字。后来有一个缺点，就是大写比较占那个纸的面积，所以当时都用皮纸啦，用羊皮纸，所以那个成本很高，因为写同样写一篇内容哈，它用的纸要比较多，所以比较贵，所以后来就演进成变成是小写。那小写体呢，它容易写啊，而且就可以制书的成本会比较低啦，这个有它的区别。后来才逐渐的去标注它的重音气号跟标点符号，这是后来的演进，并且加上空格。因此你谈到的这个特意大写，这个都是可以，我们都可以忽视的啊，因为原文来讲它没有差异啊，
对，
这可以忽视啊。那只是说它特别加首字母大写，它可能是为了表达是个专有名词啦，这是后来的加工啦，我们大概理解它的用意是这样。那这个是刚刚其实传道人在讲到的时候有特别谈到阿波罗神的代表，也以及它的字本身是一种巨蛇或巨蟒，你讲的没有错，所以这个又跟旧约的那个蛇等等，又让我们会有这种联想。 那 不论如何它的含义是巫鬼，那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它可以有行异能、行邪术的能力，这是它的具体表现。那它的它可以让这些倚靠它的人得到财力，这个是它能够去吸引人的一种方法。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表示出了这样的一个巫鬼，它不是通过真理来拯救人，或者他不是来教导真理引导人去听从亚威真神，并不是，他反而是让人在世界财物的诱惑当中堕落。对，他特别强调是这个得财力这个问题。他们行邪术的目的能吸引人，能让这些主人们为此大发热心，是因为这个巫鬼能够给他们带来金钱上的利益。所以也因此保罗他做了一个触犯了这些，等于是又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他挡了人的财路，因此他就被这些气愤的人抓到这个所谓的广场那个审判的地方去，被羞辱、被棍打，又下到监里。所以一个女人她因着信心她放弃自己既得利益，而这些男人们，这边说主人们呢，这个使女看起来是多个主人呢，这些主人们他却是因着他的既得利益被损失而来逼迫使徒这样一个福音团队，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男人跟女人的对比，然后对于利益金钱的对比，这个麦子色布匹的吕迪亚，我们刚刚有讲过，他是有钱人，他不缺钱，但是他不会因着他很有钱他就紧抓不放，他不会因着这个财力他就堕落在里面，这是很特别的。这两个事件有很多的对比之处。对，
我稍微再谈一下，就希腊文里面有一个说亚马其顿人的来到他面前，那个人那个字原来是男人，亚其顿的一个男人，但是他来到这个马其顿之后反而是找不到男人，是一个女人尼迪亚，这个女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反比啊，一个男人在那边呼喊，结果来到那里找不到男人，反而只有女人在那边愿意来听，这个他故意的一个对比性。再来我们说那个这个巫灵这个字，我刚才有讲，这个字本身它原来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有关于阿波罗的神话。那我们知道阿波罗他是太阳神，他是这个宙斯的儿子，宙斯的儿子。那宙斯本身有很多儿子，阿波罗这个儿子呢是在宙斯的儿子中间一个很重要、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儿子。那这个儿子他掌管的这个太阳，就是我们的这个白天。然后呢，他因为掌管白天，就会变成说，他会让植物有生命、有阳光。那当时的人会拜阿波罗，那他的神话是这样的神话，他说。那因为阿波罗本身这样每天很骑着他的那个战马，从冬天跑到西边去，他很有那个，所以宙斯就嫉妒，这个父亲会嫉妒儿子，然后呢，他就叫人去这个要毁灭这个阿波罗的这个名声。那当时阿波罗他有一个服侍他的，就是那个巨蟒， 这个巨蟒呢会在阿波的旁边，然后呢会用这种护语、哦、这个蛇、哦、蛇会讲护语讲人话，然后来说一些人的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一些预言，那通过这些预言就迷惑很多人要来敬拜这个阿波罗，那宙斯就因为嫉妒，然后他就派人杀了这头蛇，那这个蛇被杀了之后怎么办，那阿波罗就让这个蛇的灵附身在女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女人以后阿波罗神庙里面有一种女人，他也会透过护语说一些神预言的话，然后让人家来敬拜阿波罗。那这里就是有这个背景。我讲了这么多的背景，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这里特别谈到是外邦的。我们回到第十六、十五章，十五章我们要说为什么教会特别对当时的外邦人要谈到，第一个是偶像物。也就对偶像的崇拜，以及偶像崇拜里面的食物，以及敬拜的方式的这些，透过淫乱，透过那个热死的牲畜，这一些都是来敬拜偶像的。外邦人第一个就要先拒绝偶像，这是我们前面不断强调。那我们说第十六章，保罗所遇到的第一个也是一样，外邦的问题，就是偶像问题。所以他这里要谈到这么多，这么清楚的谈到这个偶像的这种外邦的神明的灵，在保罗的服事上的一种混乱工作。而我们刚才也有谈到格拉森，耶稣在格拉森的时候也一样要去赶格拉森的这个灵污灵。格拉森的人也是呼问耶稣说他是至高者的神的儿子。刚才我谈到至高者这个名字可以指亚威，也可以指外邦的神明，所以当他呼喊这个字的时候，不是来高举神，他可能是误导人来敬拜他们的偶像神明。耶稣要把这个污灵赶到猪人里面去，把他赶走，就如同保罗这里一样，要把这个使你的灵要离开他的身体，是一样的，他故意是一样的，都是对外邦神明的特别的一种清楚，这个他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针对这个偶像的污秽这部分，我想进行一些补充，就是说先前第十五章特别对于外邦人的要求，那四个污秽的事情没有错，就如刚刚传道人特别强调的，他的目的是要让外邦人去远离偶像的崇拜，他不是很单纯的只是说你们要注意去守食物洁净律法，不是那么简单的，他是其实是在要求信仰上的纯洁，要求外邦人不要掺杂异教信仰，也就是上周长老谈到的，不要去成为敬拜那种混合式的宗教，不要你一方面又要敬拜亚威，一方面又去沾染那些偶像等等相关的污秽。好，那偶像的相关污秽，他用那四项来讲，在十六章他用具体的情况来讲，具体的情况呢，谈到说这个阿波罗以及阿波罗他属下的这个灵，那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阿波罗是所谓希腊神话宙斯他们的至高天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谈到的至高神，在希腊人在这些外邦人的想法里面指的是宙斯或丢斯和丢斯，之后他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他们会想到的是阿波罗。再来，阿波罗他差遣的灵，那就是这边谈到的这个乌鬼，这个会附身在女人身上，会跟他们传预言的这种灵。 其实很类似的，好像是说传的福音也是至高者亚威，然后亚威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来他差遣的圣灵，似乎是对应的，以至于造成一种混合式宗教是怎么样呢？也就是他把耶稣基督当成阿波罗神在拜，所以为什么后来演变成所谓的耶稣的生日是阿波罗的生日，也就是12月25号太阳神生日，因为他把他当阿波罗神在拜，并且每周的第一天敬拜，因为那是 Sunday， 那是太阳日，也是在拜阿波罗神，这个是有它的关联。这就是混合式宗教掺杂到亚威的信仰里面，所以特别要禁戒偶像的污秽、血勒死的牲畜跟奸淫。而谈到这个奸淫，就又跟这种太阳神的神庙里头的这种女巫，他们里头的神女，他们之间他会发出妇语预言，那又会在跟敬拜的人当中去有混乱的淫乱关系，这都是有关联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特别在谈到说，一个伪装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使女，接连三天讲着好像是真理的话，说着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方面看似在高抬，在抬举保罗这个团队，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是在美化自己，掩饰自己，他俨然成为了一个传道的人，他俨然成为了好像他是跟保罗他们是同工一样的，因为他好像在帮他们宣传啊。所以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被制止，大家就会误以为这个使女也是信主的人，那这就会被骗啊，因为他事实上是巫鬼附身的人。对，所以最终三天后当然为什么三天后才做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也可能要探讨一下，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制止他，这是不是当中也有原因。但不论如何我刚刚表明的就是说，经文一直在强调一定要在外邦人的这种环境里面，要坚决的去杜绝偶像崇拜的相关事情，包含不可以跟这些人交往，不可以听信他的话语。谈到交往，谈到刚刚讲到的那个食物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有两点，信主的人都会招待使徒这些同工到他家里去住，其实也是去吃啊，都到他家里去。所以这也强调是说，信仰跟生活是结合的，信主的人他会来款待这个神的工人们，那他肯定也是听从神的话语，按照神律法中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吃的物品，吃的食物就是洁净的物，而不洁净的绝对不会上他们餐桌，因为那个在神的眼中就不是食物，所以他这样才能去接待人啊，才能去接待神的工人。所以他的这种信仰跟生活是结合的。那使徒啊，同工们，他们会去到他们这个信主的吕迪亚家里，以及这个禁足的这种家里面，他们都很明确的了解这些人，他都是愿意信主的人，而且他们是照着神规定在生活的。这个我们不要去联想，过分联想说，保罗或者同工们去吃污秽的物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关于这一点，你们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我没有，我不过对那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污秽哈。 就是有些教会他讲就是国家，他就是就像类似中国说中的就是人死后的这个灵啊是国家。然后从这个十六章这一段来看，就是这个乌龟的话，那应该是指的就是啊，希腊神话中这个的啊。
是。
若是这个的话，这个呢，它这个灵呢，它就是这个乌灵啊，是实在的存在的，而且呢，它是它这个灵呢，就说是人的人死后的灵呢，还是说是那个，还是那个应该是不是堕落的天使的灵啊？就是区分就是哪一种啊？我自己体会可能是这个堕落的天使的这个灵，而被这个希腊人所称为是谁的啊？阿波罗神也好，还是何时也好啊？
我们其实
这个你们是怎样体会的啊？
希腊人这种希腊神话或者其他民族，他们都有所谓的这种神话故事，会有这些神话故事产生，绝对不太可能是凭空瞎想的啦。如果他没有他的把握跟根据，他怎么有办法去凭空去瞎想那么多呢？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是有讲到的，有许多空中掌权者，这些在空中有能力的这些灵体啊，他们确实是有能力，但是关键是说这一些灵他愿不愿意顺服亚威真神，这是区分的重要标准。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谈到了圣灵或称呼耶稣的灵，这都是顺服神、遵行神旨意、听命于神的灵。同样的，耶稣也是听命于神的。那这个灵也接受耶稣的差派，所以有这样的隶属关系。这种圣灵或耶稣的灵绝对不同于这个巫灵，我们先知道这样的区分就好。具体这些巫灵到底根源如何怎样的，在这个经文里头没有详细讲。那我们首先就是说先加以区分，并且要小心谨慎防备这样的巫灵的搅扰，这个是我们要重视的。也这个巫灵也不可能是人去死后变的啦，这个叫没有这种说法。
海丽，我希望你能够注意一下，不要过度于去追究于巫灵从哪里来的，就等同是不要去追究到底罪或说恶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会落入很多的不必要的困扰的里面。圣经它都不跟你们强调那个恶或者说巫灵它的来源，它的那一些背后的事情，他不跟我们强调这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些灵界的事情，我们就我们肉体上来讲，我们知道那一些可能神的人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好处了，没有什么益处。那圣经他也不直接跟我们启示这一些我们很难去理解的事情，有讲，讲的很少，那很难去详细的做推测。今天基督教为什么会有的那种说，你会推测说连那个恶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恶罪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都是在过度的用人的理性去推敲这些属灵界的东西，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辩论，我是觉得这不需要了，不要常常花太多心思去想这些东西。你倒是可以好好去想，为什么这他要谈到这个巫灵，他的来，他的讲法，他在讲什么？然后保罗在讲什么？然后这些 这些人啊，这些主人们他们在想什么啊？反正他是在强调这一些要注意，哎，
对。
那
看啊，那个就是我刚才就是提到这方面，是因为现在就是有些教会呢，他就觉得就是这种感悔，他是甚至有些教会就是觉得这种感悔已经就不赞同这种吧啊。然后有些教会呢，他就是比如说那个比利亚教会，他就认为这个鬼啊，都是这个人死后的这个灵，所这个人死后之后的这个灵，因为很多他们在赶鬼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人呢会称，比如说是某个人的爷爷啊，或者奶奶了哈、啊，或者某某某某已经死了的人啊，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还有就是我们老家那边，就是有的人就是被附体了之后，他讲的话呢，就是那个死了的人那个讲的那个话，和方式。然后我是思考，就是说，因为我的看法和他们有一些差别，我是觉得他们讲的可能不全面，就是对这个污秽的灵，和不是翻译成了鬼，这鬼呢，我自己的看法呢是，就是说，这个不都是这个就是人死后的这个灵，它也存在，就是魔鬼手下的就是堕落的天使，有几类了，我就是我的看法，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这样就是完全就是这样去教导。我是觉得有不太正确，所以说，我一直也在那个查考这方面的这个经文，也想了解它的更全备的这个含义。
海丽，那个希腊文啊，你要了解希腊文里面的灵跟鬼这两个字啊，我们用中文把它换作灵跟鬼。虽然是希腊文是两个不同的字，但是你要了解希腊文这两个字其实跟神是一样的，神灵鬼在希腊文来讲，希腊人认为这些都是谈到神明这些都是神明，你说他是鬼、你说他是灵，你说他是那个神，其实都是指神啊。你要知道希腊我们直接这个观念哦，鬼也是神，灵也是神啊，那个我们一般我们称 Seos 那个神，他也是指神，他没有区别了。
大能者
大能者是用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但是希腊文来讲基本上都是一样，因为 Seos 这个
英文
我一般我们称作神这个字，原来就是一种阴魂呐、啊，哦，那个
六马是风，
风
或气，
灵就是风或气，然后一般我们称作鬼那个字，就是一般你就是，他说他也是类似阴魂，也是说看不见的那一种存在者，所以三个词都是指相同的，那只是说我们不了解。这个希腊背景，所以我们会讲很多东西啦。其实不需要太那个。再来，我要强调的是说，他这里强调的这个巫灵这个字，他后面有讲一句话说他们会说预言，他是会说预言哦，他不是不会，他是真的是说预言哦，他会说预言来为他的主人。提供了很多生意上的可以赚钱的东西，所以你不要以为他这个灵好像是不存在，不是他不，今天我们不是在强调这个灵是好像没有用啊，没有能力，好像他不存在。其实他反而是想要说
存在的，
他是存在的，反
而
是有能力的，
应验的，灵验的
啊。然后他保罗反而是讲到，旷野是基督的。
所以刚刚讲到希腊文这几个字，其实是基本它的特性就是眼睛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却实际存在的个体啊，所以就是简单讲就是说非肉体的存在者了啊，所以说像风，风我们是眼睛看不到，但是风吹动的时候，我们身体我们的是可以去感受得到的，大概是这种意思。所以这个灵或这个巫鬼，它确实是带有能力，而且正预言是能实现的，所以才能得到财力啊。哎，这种情况在现今世界各地，就连我们周遭也常常是。在那些拜偶像的人当中，为什么他们这么痴迷？都是因为这些不可见的灵体确实带给他们某些好处，包含说像你老家，你说这些会附身啊，会说出这种过去过世的人等等的话，他会有这种神奇的异能，这种表现都是在表明这样的灵体他透过这些方式要争取人们对他的认同，要让人们去听从这些灵体的话，所以他才会刻意要显出这些能力，那目的就是要引人去离开亚维神的真理。所以刚刚传道人特别在谈到说，到底这里的巫鬼在讲什么，而这些听从巫鬼的人他们的表现，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这是还有就是神的工人们跟信主的人他们的想法跟说法又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一种重点。
时间要有限，我来做一些补充和结论。
稍后。